Check it.过去几年，我们听了太多关于中国经济的预测，开始有人说是 V 型，然后又有说是 L 型的，但真实的体感似乎更像是倒 L 型。多数人现在已经接受了这个现实，中国的经济不是停滞，而是在倒退，在下落。于是又有人问了，退回到哪一年呢？是2019年还是2015年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个沉重但无法回避的话题，中国经济的底到底在哪儿？关于中国的退，有不同的衡量标准，最多的人是以房价退回到哪一年为标志。但是今天我想和大家探讨一个更加惊悚的观点，中国的倒退不是小退，而是大跃退，正在退回到1999年。为什么是1999这个时间点呢？因为我们衡量这一次中国的衰退，是以一个特殊人群的兴起和衰亡为标尺的，他们就是城市中产阶级。1999年是中国中产阶级诞生的前夜，这个集体的崛起开始于房改，加速于2001年加入 WTO。 而我们今天探讨的退回1999，本质上就是在问这个支撑了中国20年繁荣梦的群体会不会被打回原形，他们的财富地位和生活方式会不会在这场大潮中被清零呢？这不是危言耸听，也不是在制造焦虑，他们的命运就是这个时代的缩影。在深入中国的问题之前，我们先来看一面镜子，就是日本。日本的经济衰退开始于1991年，它具有这样一些显著的特征。第一， GDP 增长彻底停滞。从1992年到2002年这十年间，日本的年均 GDP 增长只有 0.9%， 远低于之前几十年的高速增长，整个国家经济引擎几乎熄火。第二，这是最触目惊心的，资产价格史诗级暴跌。1990年日本房地产和股市泡沫破裂，以东京和大阪等六大主要城市的地价为例，从1991年到2000年，商用地价格下跌了大约 70%， 住宅用地也下跌了超过 50%。 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一代人积累的财富被直接清零，甚至直接成了负数。第三个显著特征是物价持续下跌，陷入了通货紧缩的泥潭。这听起来不是坏事，物价跌了，东西更便宜了吗？但是对当代经济来讲却是一剂毒药。从1998年起，日本的核心 CPI 消费者物价指数连续多年是负数，这就导致了企业因为商品卖不出价钱，没有利润，就不愿意投资扩产。消费者因为预期明天东西会更便宜，也选择延迟消费，整个社会的经济就这样被锁死了，转速越来越慢。再来就是银行业的全面危机，资产价格崩盘导致银行手里有大量收不回来的坏账，著名的住专危机于是爆发了。所谓住专，就是经营住房贷款的专门金融机构，他们爆雷了，类似于美国的两房爆雷。这导致了北海道拓殖银行、山地证券等等金融巨头的倒闭，日本金融体系一度濒临崩溃。再接下来就是薪资长期停滞，企业为了生存只能够大幅削减成本，最直接被砍的就是员工的薪资。你会发现一个日本大学生在1995年拿到的起薪和2025年几乎没有差别，30年人生最宝贵的奋斗时光，你的劳动价值几乎没有提升，这对年轻人来讲意味着奋斗的希望被剥夺了。但是所有一切后果中最可怕的是信心的丧失。失落究竟是什么感觉？它不是战争或者饥荒那种感觉，而是一种温水煮青蛙式的漫长的消沉。当人们不再相信明天会更好，整个社会就会陷入通缩心态，没人想消费，没人敢投资，年轻人低欲望不折腾，整个国家就像一潭死水，安静地滑向衰老。好，让我们再来重复一下这六个冰冷的指标： GDP 停滞、资产价格暴跌、通货紧缩、银行业危机、薪资停滞、信心丧失。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看这些幽灵是如何正在困扰今天的中国。让我们先把时钟拨回到1999年，那时的中国刚刚经历了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和国企改革的阵痛，社会上有很多不安， 中产这个词对于绝大多数中国家庭来讲还是一个遥远的属于发达国家的概念。1998年中国才刚刚取消福利分房，开启商品房时代。在那之前，绝大多数城市居民住的是单位分配的房子，没有私有产权，也就没有最重要的家庭资产。1999年，中国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5854元，平均每个月还不到500元。这个水平的收入连维持温饱都捉襟见肘，更谈不上出国度假、健身休闲这样的中产生活方式。那么我们今天谈论的中国中产阶级究竟是谁呢？学术界和各大机构有不同的划分标准，比如2015年瑞士信贷的全球财富报告就曾经指出，拥有5万至50万美元财富的中国成年人数量已经达到1亿人。而中国国家统计局在2021年提出的标准更加看重收入，说一个典型的城市三口之家，年收入10万到50万元人民币之间就可以被划入中产这个阶层，这部分人口占到了总人口的 30%。 国家统计局的意思是，中国正在成为一个中产阶级占人口比例快速攀升的社会，中国正在走向富裕的坦途。不过考虑到一线二线城市的居住成本和生活成本，家庭年收入10万元人民币这个中产标准在一二线城市显然偏低，许多人有被中产的感觉。不管以哪种方式计算，所要表明的都是城市中产阶级崛起是中国21世纪社会的一场深刻变化。这个奇迹的起点开始于2001年12月11日，这一天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 WTO。这扇门一打开，整个国家的命运就被彻底改写。中国凭借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成为了世界工厂，订单像雪片一样飞来，外资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涌入。就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中产阶级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崛起。他们是谁呢？他们是珠三角、长三角灯火通明的工厂里面那些经理和小业主们，他们是深圳、广州写字楼里面那些外贸从业者，他们是北京中关村、杭州滨江抓住了互联网风口，拿着公司的期权实现了财务自由的那些程序员和产品经理，他们也是搭上了房地产黄金20年快车的那些投资者，以及是在教育、金融等等扩张性行业里的专业从业人士们。这个群体的画像很清晰，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从事专业性工作，拥有房产和金融资产，是消费的主力军。他们是中国过去20年经济奇迹最主要的受益者，也是这个奇迹会持续下去的最坚定信徒。这个庞大的群体，他们买房买车，把孩子送去最好的学校，甚至送出国接受教育。他们也是这个社会最乐观的一群人，他们信奉爱拼才会赢，坚信明天会更好。没错，中国的中产阶级比富人更加乐观，他们和贫穷阶级比本质上并没有信息上的优势，都生活在那个强的世界里面，但是他们受过更高的教育，更有自信，同时他们对社会的了解又不如富人这个阶层深入，所以中国中产阶级是粉红浓度相对比较高的一个群体，比起穷人和富人，他们都对祖国更加充满了信心。现在历史的钟摆正在摆向另一端，今天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是什么呢？是贸易摩擦、科技封锁、产业链外移和去风险化。当全球化和高速增长这个创造了中产阶级的外部引擎熄火以后，中产阶级的消失那就成了一个必然的结果，而这正是中国退回1999的根本原因。那接下来就让我们用事实和数据看看今天中国的中产阶级正在承受什么。压垮中产的第一座山是金饭碗变泥饭碗，白领面临着失业和就业的不确定。过去我们总觉得在中国大城市失业是蓝领阶层的事儿，而这一回寒气精准地传递到了高档写字楼。中国官方公布的城镇调查失业率长期以来都很情绪稳定，徘徊在5%左右，那最近呢是上调了一些，就是略微高于5%。 更加令人担心的是中国青年的失业率。2023年6月份官方公布的这个数字一度创纪录的达到了 21.3%， 此后官方就暂停公布了，调整算法以后复出，这个数字依然在 14% 以上的高位。但是根据多家媒体的报道和一些学者的估算，2024年中国大学毕业生的实际签约率可能远低于官方公布的那个就业落实率。自由亚洲电台在2025年3月份的报道中提到，有内部文件显示，即便是上海这样的经济中心，2023届大学毕业生的实际就业率也不到30%。这意味着什么呀？意味着至少70%的学生毕业即是失业，这太可怕了。所以你一点也不用奇怪，为什么外卖员骑手里面不乏有揣着亮眼文凭的人，他们有985大学的本科毕业生，甚至还有研究生。再来看过去创造了最多中产岗位的金饭碗行业，就是互联网、金融、房地产、教培这些行业，他们现在全成了裁员的重灾区。根据财新周刊等媒体的报道，从2022年起，仅头部的几家科技企业阿里、腾讯他们裁员的规模就已经数以万计。当中产阶级引以为傲的稳定高薪工作都不再稳定的时候，他们的消费能力和生活方式也必然受到沉重打击。压垮中产的第二座大山就是财富的根基已经动摇，房产价值缩水了，这可以说是当前城市中产阶级最大压力的来源。而且这座大山的形态在过去两年间也发生了很大改变。2023年人们还在讨论资产价值缩水，可是到了2024年和2025年，这个问题已经恶化成了资产冻结了。从2023年至2025年，中国70个大中城市的新房和二手住宅价格呈现连续下跌的趋势。在深圳、杭州这样的过去热点城市，部分区域的房价和2021年的高点比，跌幅已经达到了 30% 以上。重点不仅是房子价格下跌，而是你降了价，房子都卖不掉。根据中国人民银行2019年的调查，中国城镇家庭住房占家庭总资产的比例高达 70%。这也就意味着房产的流动性是中产家庭的生命线，如果房子卖不掉不能变现，你有钱也等于没钱，而现在这条生命线正在被掐断。没有流动性的资产意味着它的价格还远远没有到底，只是政府的力量强制干预下不让房价以雪崩的速度下跌而已，不让降价，那市场就以有价无市来回应。2024年以来，各大城市的二手房挂牌量持续激增，杭州、重庆、成都这些城市在销售中的二手房数量长期维持在20万套以上，海量的供应对应的是冰冷的需求，这直接导致了成交周期被无限拉长。一套二手房在2021年可能3个月就能卖掉，而现在即便你降价 20%， 挂牌一年也无人问津。这对急于用钱的家庭来说，比如需要钱来治病和还债，那就是致命的打击。有一对杭州的年轻夫妻在2021年高点的时候买了一套房子，总价400万元，贷款280万元，那现在这套房子的市场价已经跌到了280万元以下，已经低于他们还没有还完的贷款了。这也就意味着他们的房子已经成负资产了，但每个月15000元的月供一分都不能少。这种情况在北京外围、天津以及一些二三线城市已经非常普遍了。同时法拍屋数量激增，就是当房主无力偿还月供，房子被银行收走以后被强制拍卖。根据统计，2024年全国法拍房的挂拍量持续维持在80万套的高位，每一个冰冷数字的背后都是一个中产家庭的悲剧。好，让我们再来看中国中产阶级的第三座大山——隐形贫困。换成白话说，就是你钱没少挣，但日子过得很紧。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率，2024年已经从过去的每年双位数放缓到了每年5%至6%的水平。当中国的国家统计局告诉你居民收入增长在放缓，那你就需要至少往差几倍的那个程度去设想。过去动辄年薪百万元的金融业和互联网业，近年来也纷纷传出了降薪和取消年终奖的消息，裁员的消息更是不时传出。彭博社曾经报道，国内多家券商发布了禁炫富的规定，表面上是为了避免刺激社会，宣扬简朴之风，从侧面其实是印证了行业的降薪正在发生当中。 这就引出了一个非常扎心的概念，隐形贫困，或者叫伪中产。比如一个家庭年收入50万元，听起来非常体面，但是能够提供这种收入的工作职位基本上只存在于北上广深这些一线大城市。但是生活在一线城市，要维持一个符合你所在阶层的体面生活，有哪些开销呢？我们来算一笔账。你家房贷一年要还20万元，孩子的国际学校学费一年15万元，各种兴趣班5万元，养车孝敬老人加医疗备用金5万元，算下来一年的结余可能就不到5万。那么任何一点意外，比如生一场大病或者失业，你这个家庭的财务状况就会立刻崩溃。所以当中产阶级的财富基石就是房地产的价值开始缩水，你的收入来源就是高薪工作也不再稳定，而生活成本却降不下来的时候，你的所谓中产生活就成了沙滩上的城堡。小结一下，中国的中产阶级正在被三座大山迅速压垮，体现的是什么呢？就是中国正在进入经典的债务通缩螺旋，又被称之为死亡的螺旋啊。今天拽的词儿比较多，别急，咱们一个个来解释。死亡的螺旋，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自从2023年以来，中国的 CPI 消费者物价指数多次在0%附近徘徊，甚至出现负增长。更加关键的指标是 PPI 生产者物价指数，它反映的是供应链上游生产者的消费状况。自从2022年9月份起， PPI 连续负增长，2025年6月份甚至同比跌了 3.6%。这意味着不同环节产品从工厂一出门价格就一直在跌。这里得提一句，解读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重点从来不在于具体数字的大小，这个数字从来就没有准过，而是在于看数据的趋势和彼此之间的联系。那这些数据的趋势表明什么呢？表示通缩的魅影已经深度纠缠上了中国。在现实中，我们看到从汽车到手机，从家电到建材，价格战此起彼伏，怎一个卷字了得，是通缩的迹象。可与此同时，我们却看到一个很矛盾的现象，就是央行在不断地释放流动性，广义货币 M2 的供应量，也就是经济中的现金和银行存款的总和增速并不慢啊。这意味着钱虽然印出来了，但是没有流动，这就是典型的流动性陷阱。那请问新增加的这些流动性哪儿去了呢？要不然流入到储蓄这个蓄水池里去了，要不然被拿去还债了，总之是仍然在金融部门里面空转，没有进到实体经济，没有变成企业扩大生产的开支，也没有变成人们增加的工资。这就像汽车挂上空挡猛踩油门，发动机在轰鸣，油在烧，但是汽车没有前进一步。当所有这些现象都出现以后，债务通缩螺旋就发生了，又被称为死亡的螺旋。这个概念是由经济学家欧文·费雪提出来的，简单的说，过程是这样的：物价下跌造成企业利润减少，实际债务负担就更加沉重，缺少现金还债了嘛，于是企业和个人就被迫廉价抛售资产来还债，这就造成资产价格进一步下跌，加剧了通缩，又会导致更多人违约，银行出现坏账，然后再回到第一步，物价继续深跌，又拉动一轮循环，这是一个自我强化的死亡循环，一旦陷入就极难摆脱，而中国的通缩正在进入这个节奏。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个浙江外贸商人张老板的真实故事，他所在的阶层处于中产的上层，那我们就来看一看三座大山和死亡螺旋是怎么在他身上体现出来的。张老板是典型的搭上了中国入市快车的那批人。2003年前后，他开了一家小外贸公司，后来发展到有20来个员工，把中国制造的文具卖到了全世界。过去的20年，他的生意做得风生水起，虽然算不上大富大贵吧，但是在国内也有2-3套房产，早些年还在美国买了一套房子。大女儿已经送出国读书，小儿子从小就在国内昂贵的国际学校就读，准备和姐姐一样接力留学。那个时候的张老板意气风发，坚信只要肯拼，日子就会越过越好。但现在行情完全不同了，全球需求萎缩，订单断崖式下跌。2024年，他公司的生意惨到只能靠一个老客户的订单苟延残喘。而到了2025年，实在撑不住了，不得不开始裁员。而更大的压力来自于家庭，小儿子马上就要出国了，光大学4年的学费加生活费至少需要200万元人民币，这笔钱在过去根本就不是问题，而现在却成了张老板 一座无法逾越的大山。唯一的办法就是卖掉在美国的房子，结果张老板发现自己陷入了更深的困境，因为恰好赶上了美国房市高利率的周期，行情也不好，房子卖不出好的价钱，而且就算脱手了吧，也得交一笔不菲的资本利得税，一来二去还是凑不够儿子在美国留学的学费。张老板陷入了事业和家庭互相拖拽的螺旋，巨大的压力下，张老板几乎一夜白头。他现在常常后悔，当初为什么不听在美国姐姐的劝呢？早点办移民，有了海外身份，至少孩子的学费就能省下一大笔钱嘛。讲到这儿，很多观众会问，中国会不会走上当年日本衰退的老路呢？啊，答案是很确定的，是不会的。不是更好的那种不会，而是更差的不会，因为中国的现实起点和条件比当年的日本要差很多。原因是，第一，日本是富裕后变老，而中国却是未富先老。虽然只是几个字的差别，但这句话的背后是天壤之别的抗风险能力。1990年日本经济泡沫破裂的时候，它已经是全球最富裕的国家之一了，人均 GDP 高达 2.5 万美元。日本有雄厚的家底去应对危机，而中国呢，现在人均 GDP 还不到当年日本的一半，就提前遇到了更加迅猛的老龄化冲击。更加重要的是，日本社会财富的分配比较平均，而中国的贫富差距巨大，这意味着经济下行的痛苦会立即被底层民众感受到，也会很快传递到中产阶级。第二个原因是，日本是藏富于民，而中国却是藏富于防。日本在危机前，国民和企业手中握有巨额的海外资产和现金储蓄，这是日本经济真正的压舱石。而中国人的财富绝大部分都被固化在了钢筋水泥的房子里，流动性太差，家庭负债率也已经处于高位，那这就导致一旦房地产市场冻结，整个社会的财富就被锁死，你取不出现金来，相当于就被断了粮道，就难以应对冲击。第三个原因是，日本有完善的社会保障，而中国还很薄弱。日本有健全的医疗、养老和失业救济体系，这张安全网在危机时能够兜住大部分人的基本生活，而在中国，这张保障网还非常薄弱，一场大病、一次失业就足以让一个中产家庭光速返贫。中国的社保体系还远远没有准备好去应对一场长期的衰退。好，说了这么多，让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退回1999意味着什么呢？我不是说城市会荒废，高楼大厦、高铁网络这些东西会消失，不用担心，基础设施都还会在那儿。这种倒退体现在由你肉眼可见的荷包缩水，生活品质降级，除此之外还体现在机会的凋零，阶层向上流动的通道会急剧变窄。普通人，特别是年轻人，你想靠个人奋斗改变命运，实现阶层跨越，机会会变得像1999年那样稀少，整个社会的结构会趋于固化。这种倒退更加意味着整个社会气质的变化，过去那种乐观自信的状态会变成对未来的迷茫焦虑和不确定状态。过去人们追求的是发展和成功，而未来追求的将是生存和安全。中产阶级支撑着过去20年中国的繁荣梦想，从气质上讲，2025年这个中产阶级已经不复存在了。他们当中的每个人都感受到了降级之痛，至少是感受到了巨大压力，只是许多人还勉力支撑，不让自己倒下。当中产阶级整体被清零，由社会的稳定器变成不稳定因素以后，那中国就不只是进入衰退的冬天了，而是进入了漫长的冰河期，就不再是一个季节，而是一个时代了，这才是退回1999的真意所在。那么好，今天这个话题咱们就聊到这儿，谢谢大家，咱们下回接着再聊。